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继续分享小先知书马拉基书。今天呢，又是一个新的主题，叫做顶撞上帝。那么顶撞神这个话体现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又是一个马拉基先知惯用的一问一答这种的方式，就是上帝已经说了，你们这群百姓是在顶撞上帝，结果这个百姓还犟嘴，我啥时候顶撞你了？我啥话顶撞你了？对吧？好，那么马拉基非常耐心，就具体的指出说，你们说的这些话，你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这有什么益处呢？哎，就是这个话就是在顶撞上帝。这里边所说的苦苦斋戒啊，在其他几个译本当中的翻译啊，就叫做比如说啊，愁眉苦脸而行，或者叫哀痛而行，或者说表示懊悔，或者叫痛悔忧伤。换言之，就如同我们说弟兄姊妹你要认罪悔改呀，结果呢这人就说我认罪悔改有什么好处呢？就类似于这种话，对吧？你要好好信主啊，我好好信主能值几个钱，是吧？你得虔诚啊，你得敬拜啊，那我敬拜他，这我家事谁管？就类似于这种，又像抱怨，又像说是，哎，用神的话就叫顶撞嘛，是不是？就是明明的在顶撞上帝，这样的一种，你叫做什么呢？这叫功利主义吗？因为他什么事他要跟你建立一个关系，叫做益处，就是我做这件事儿，我不管他对还是不对。我要问的是他有什么好处？如果认罪悔改能挣大钱，我就会比谁认罪悔改的都更迫切。如果说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啊，那我干嘛要认罪悔改？我干嘛要什么忧伤痛悔呢？忧伤痛悔的心啊，上帝不轻看，那人又看不见，我就是秀给谁看，对吧？你会发现这些马拉基时代的这些人好有现代性啊，是吧？跟我们今天的人多像啊！但也说明一个问题，人性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呀，他都是罪人，外在表现的这种具体的环境啦，一些文化，那个都是非常浮云一般，内心深处的深渊一直就在那里。尤其这些人所说的，说我们这样做有什么益处呢？这有上下文的。下文我们知道，他们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沮丧和嫉妒，他们认为恶人得益处了，我们没得益处。可是恶人得什么益处了呢？这个原文的益处这个词是说利益，而且不是好利益，就是用我们直接的话翻译就叫做不义之财。这个原文是说那些织布的人把那些经线纬线剪断了，以此来谋利。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谋的利，是说明明织好了像佩尼洛佩一样又剪断，然后呢我再磨洋工，我明天还要再织一遍为了挣这个工资，还是说我把这个弄好的我故意的抽掉一些偷工减料，让它变成一个比较容易破，将来你穿破了又得找我来买布，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但总之它的意思是说这是一种不义之财，不该得的一种钱，不是按正当方法来的。所以你看到没有，这群人的抱怨带着两个惹动神愤怒的一个环节，一个是他在这儿啊说我们这忧伤痛悔敬拜上帝没有用，因为没好处，没有这种不义之财，不像那些别人要大发横财啊。你可以看到他们敬拜神的动机恐怕这不纯正啊，是不是？是以取巧和得利为目的的，那你的结果当然就是失望嘛。义人和恶人往往他就在这儿体现出来，人家恶人用这些个非法手段巧取豪夺，就是大行亨通，横财就是赚的飞起，盆满钵满。往往你发现义人有时候心一横，战战兢兢学人家玩个手段，结果你还是死得很惨，是不是？因为上帝不管那些野生的，他管自己的亲生孩子呀，是不是？但是这个时候的人他不明白，他们就继续的说， 如今这些狂傲的人是有福的呀，行恶的人是得建立的呀，他们虽然试探神，他还是得脱离灾难的呀。所以你发现这个古往今来就一直有这种一种让人比人得死的这种心态，是不是？就是总有人会看到想到啊，诗篇很多都是这样，是吧？箴言很多有这种的主题，就是总结而言，就是为什么那些不敬虔的人好像更享福呢？尤其是今世的福分呢，对吧？怎么越坏还越是被这个世间万间宠爱呢？他为什么他们就更蒙福？明明这么狂傲嘚瑟，哎，很蒙福啊！明明是恶人，结果他反倒被建立，耳不聋眼不花的，身体倍儿棒的，子孙满堂的，是吧？要啥有啥的，对外还营造一个很善人一个形象，甚至这些人就恶意的在试探神呢，却得脱离灾难。所以很多时候人的这个心理不平衡是在这儿的，凭什么呀？凭什么恶人放下屠刀立地信主就好了，我们就得一辈子做好人，苦苦被折磨，是吧？人的心无非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啊。这种的痛苦忧伤在极致的时候就会呈现出一种顶撞神，是不是？顶撞神，抱怨丧气。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光景之下，十六节讲，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首先我们这里似乎看到了明显有两个人群，好像一群是在这儿顶撞抱怨，甚至在暗戳戳的讽刺上帝呢，对吗？羡慕恶人。而另一群似乎是说，哟，他们是在敬畏耶和华的，在彼此谈论。我们相信谈论的也是那关于敬拜和敬畏的事儿。所以这样的谈论，上帝在听，是不是？上帝不但是听，而且记了下来。这里边提到说有一个纪念册在他面前，语真中的一本说有个备忘录在他面前，在其他多处呢有新译本提到这叫记录册。我们也知道圣经中大量出现过一个词叫做生命册，是吧？就是说这一些敬畏神的人的名字是记在上边的，记的是什么名字？那敬畏耶和华和思念他名的人。只不过我们要更深的想一下，更可能的是这好像还不是两群人。这里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刚才正在顶撞的人被先知的话语斥责之后，他们就认罪悔改了，他再次回来了，他们现在开始彼此谈论，至少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人。上帝对这种悔改的人是更加的欢喜的，对那种一直做好人的，上帝将来肯定那个奖赏是最大的，是吧？但是对于这种一度就在这种堕落的边缘的人，若是能够悔改，上帝也是非常之欢欣鼓舞的。因此这里边有可能那是同一群人，同一群人。你看到很多的诗篇，我们说除你以外那样的美好的诗篇，一开始的前半段也就好像在抱怨，是不是？觉得这恶人脑满肠肥，结果都是啊，想长寿而死，得很多福分，那我这是干什么呢？到了神的殿中，我才明白，神把他们安置在这个华地，一定是有用意的呀，是吧？那上帝是我们的至宝，人是有这种转变过程的。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要就觉得说谁谁谁就是那种顶撞神的恶人，你看我可不跟他不一样，我们一直是好人，敬虔。但同时也别说，哎呀，主啊，我就是那个顶撞你的，我就是这种坏蛋，我这个抱怨，我这种埋怨嫉妒，我避免不了我的贪恋世俗，我完了，我也没有办法悔改，这是两种的错误。上帝可能更喜悦的，或者是更加直接的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这种顶撞神的人，对吧？ 每个人都在你的生命中凌晨路上一定有过对上帝的抱怨、顶撞，甚至是讽刺、嘲讽、毁谤，都有。但是上帝喜悦的是人重新回转过来敬畏他。谁会这样的回转呢？上帝早就知道的。那个记录册、那个备忘录、那个生命册上的名字，但是非常确定的，上帝已经是在万事之初预定拣选记录这些敬畏他和思念他名的人。这生命册上写着的人才会在那末世受审之时避免了那上帝愤怒的审判，得以进入上帝的国中和城中。所以等到了那日哈，到了上帝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就是那写在了备忘录上的人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就是连续那些孝子，就这个意思哈，那些服侍他的儿子。其他几个译本可能有时候这个电子版我看到那个断句给人断的有点如同人连续顿号然后服侍自己的儿子，怎么上帝还服侍自己的，不是那个意思啊，是说人连续那些孝顺自己的服侍自己的儿子。其他几个译本都是正确的，能够体现出来啊。就像呢我们最熟知的一个比方，大儿子和小儿子的比喻当中，上帝会在所定的日子让他们归自己，特特归他，他会连续他，连续那服侍自己的儿子。小儿子那当然不能算是服侍他的，是不是？但最终他不还是回来了吗？可能一直在服侍他的那位反倒成了这顶撞的有怨言的了。也许就从这儿来的这个思路呢，你看这些恶人一悔改，我这弟弟一悔改就好了，我这一天做牛做马的我图个啥，哎，有时候这种一念成魔就是这意思啊，是吧？但这里说的就是上帝仍然是要那人悔改，他喜悦人的悔改，然后到了那时啊，到了那时上帝说你们就必归回，将恶人和善人侍奉的和不侍奉神的就分别出来。所谓的这个归回其他几个译本都会给你比较清楚的翻译成是你们就会重新看出义人恶人之间到底什么分别，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人到底有没有区别，好人和坏人是不是真的结局都一样，甚至还相反了，是好人得恶报，恶人享千年享永生，不是的。上帝说到了那个时候你们就会重新看出来，对吧？大雪一下白茫茫一片，看起来都挺干净的，雪融化之后才看出来哪是干净哪是脏啊，对不对？那是有一个时间的，总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提醒我们需要来忍耐等候的，要忍耐等候的。所以我们要想说的是，在这样的一种过程当中，我们有许多的功课要去操练和学习。当这里提到说你们顶撞上帝，你们用话顶撞他，你们抱怨，你们甚至在讽刺上帝的时候，我们不要效法那人的第一波反应，我什么话顶撞你了，对不对？当被上帝的话语刺痛点出来的时候，你真的心扎痛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人家说到你痛处了，是不是？这个时候最正确的姿势是认罪悔改的。认罪悔改的人总是一个谦卑的人，他不立人设的哈，不立什么人设，就是说我这个人始终我们敬畏上帝，我们都是苦苦斋戒的，我们常年忧伤痛悔的，我这天天以十字架为中心为着福音奔跑的，你们都是什么人。哎，一旦有了这种的一个自命不凡，基本上这就是有问题了，我这个人肯定没毛病，你若看出我有毛病那是你眼睛有毛病， 他就会开始不断的来解释，不断的来去夸口，自吹自擂。人开始变成了一个拼命的要维护人设的时候，基本上那就是说，那骄傲之罪已经是入骨了，复古之躯一般都无法去分辨。人罪人常常的一个表现就是特别爱解释。我们都会说一句话，相信我的人我不需要解释，不信的人也不必要解释，对不对？实际上你要不总是不断的在解释我这样做是对的，我那样做其实是有意义的什么的时候，你心慌什么？若那真是没有罪的，若那真是上帝所悦纳的，上帝纪念，上帝在侧耳而听，不就好了吗？不需要立这种人设。有一个人说，说他什么一个他的一个亲戚，一个老舅，说我这人不抽烟也不喝酒，你要是看见我抽烟了，那肯定是我喝多了，人设会随时崩塌的，对吧？而且这种认罪悔改不是表面功夫，不在表面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看到这些人说我们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在古时外表的斋戒就是说禁食啦，沐浴啦，焚香啦，祷告啦，披麻蒙灰啦，这些事儿，外表的这些就似乎可以代表一个人很敬虔，是不是？也许别的地方翻译成了忧伤痛悔。那么这种的到底是真是假呢？认罪悔改是表面上的禁食吗？表面上的披麻蒙灰吗？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生怕别人看不出你进食了吗？这就是新约时耶稣总是在说的一个问题。而那个是真的，我们说的一种认罪或者对上帝的相信，是内心深处的真的一个选择。真的意思就是你几乎不要看人嘴上说什么，嘴上说的 99% 都是假的，你要看的是所谓的他用脚投票，是吧？他实际的选择是什么？涉及到他的金钱利益，重大利益，涉及到他的儿女，所爱的人，他的一些切身利益的时候，他那个选择才是真的，那才不是表面的。咱们刚才读到第七诫，里边说提到说哪些是属于绝对违背他的，有一个开设妓院哈。今天的小孩子们可能也不知道这妓院是什么意思了，在古代的小说中看到，那么就是一些不良的场所，一些风化场所哈。那么就是在有一次在国外哈，就有一个教会，这教会的旁边里面就盖起一个妓院来，也可能叫什么格莱美夜总会，谁知道呢，是吧？总之就是盖起个妓院来，然后呢就教会觉得这个妓院伤风败俗嘛，这个牧师非常愤怒，每天在讲台上每次都不忘要祷告，求上帝降下惩罚，求上帝一个雷劈了他，很具体很直接，天天这么祷告，求雷劈了他。结果祷告了一年，这个应允了，有一天打下雨打雷，真的把那个妓院给劈了。然后妓院老板很愤怒，立刻到法院起诉教会，要他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给我祷告的劈了的，你们的牧师总祷告雷劈我的这个场所，结果在那个法庭上，这个牧师拼命的解释祷告没有用的，不是我祷告的，这是他就是被雷劈了。那个剧院不对，祷告大有能力，一定是你的祷告让我们这个被劈的。所以我都搞不清这里边到底谁相信祷告的能力的，到底是谁相信上帝是真实的，是惩罚罪恶的。我说不在表面就是这个意思，你是牧师，可能你讲的这个时候你都不相信你祷告，你祷告什么呀？在那你都不如那个妓院老板，在这个意义上他都相信。所以我们说就是不要在表面上搞这些功夫。今天这个世代如此的肤浅和浅薄，人若是 觉得自己有点悔改，有一点相信，有点敬虔的感触，那是急不可耐的要秀出来让别人看的，对不对？有一些外国人喜欢在身上搞那种刺青，对吧？而且最奇特的是，他们很多人喜欢用比较神秘浪漫的东方汉字来搞刺青。于是据说有不少基督徒最喜欢在身上纹的一个字，他喜欢纹这个字，他们认为这是发光的十字架，他就觉得这个非常的代表他的信仰。我觉得这是人家觉得你要大火收汁了，是吧？你这个人要被炖烂了，炖烂了。所以信仰不是每天祷告的很属灵，也不是绣个纹个大大的十字架在身上，那什么都不代表。不代表，十字架是在心里的，不是在表面上秀给别人看的，而秀的奇奇怪怪的，对吧？所以我们说不要搞表面功夫，认罪悔改，你的心里要真的来明白你是不是犯罪得罪上帝了。而且我们刚才说了半天，你千万不要每次听到我们就是在说，哎，这说你看就是那谁，甚至于哎，拿鼻子眼看看别人，哼，就是你，就你旁边这个人，你觉得是他，不要这样做。任何一篇道都是讲给自己听的，我讲道也是讲给我听的，你听到那就是讲给你听的，不要看别人。有一个荷兰的大画家叫做伦勃朗，他的一幅名画之一叫做竖起石架，哈，在这个竖起石架当中，很多人看到了里边有一个戴蓝帽子的奇奇怪怪的一个人，这个人在帮助定耶稣呢。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伦勃朗自己，他把自己画到这个画里边了。他想说的意思很清楚，对吗？就是我也是钉死耶稣的那个帮凶之一。当我们说到你的罪是导致到上帝要来到这里为罪人受死的这个时候，你知不知道就是你在往上钉钉子的，你就是那个帮凶之一啊。不要看别人，我们有罪。所以我想说，这样的一种低头的认罪，是上帝的话语临到了人心，圣灵真的做工的时候的一种最明显的最起初的反应，是人会认自己的罪。当人能够承认了罪之后，你怎么办？绝望了，我有罪，我就是这么个烂人，我好不了了。不是，你要尽你的努力去悔改认罪的。你光低头不行，你还要回头，回头向主，像那个浪子一样回头。回头有很多种的表现的，很多种的表现的。比如我们会说一个词，我想说脱敏。什么叫脱敏哈？就是咱们最近很多的小组了，在读一本书叫做《J 曲线》，是不是？还挺好的啊，都是挺值得每个弟兄姊妹读一读的。你看那里边提到这么一位姊妹，他说这个人叫梅丽莎，这个姊妹特别爱祷告，但是祷告什么哈？他遇到再小的痛苦，他都要求苦难被挪去。哎，好疼啊！求上帝让我不疼。这个好累啊！求上帝让我不要太累。哎呀，这个事我受不了呀！我软弱啊！求上帝把这环境挪去。常年如此祷告的结果就是成了豌豆公主了。再小的刺激他都难以忍受，这种的不开心，这种的难以忍受，日积月累，最后他失去了爱的能力和面对邪恶的能力。所以这样的一种又受苦又靠意志又不愿意承担一些事情，最终变成了苦毒恼怒。也许这些马拉基时代的顶撞上帝的人也是这样的，看到一些不平之事，哼，这事儿我眼不见心不烦，不理。这个事儿不对，我也不去想化解，是跟我什么关系啊？我这个人太受刺激，慢慢累积到一个最后，小刺激你受不了，大刺激来你就完了，就崩了，是吧？所以我们说，有时候脱敏是非常重要的。上帝现在就在给你打预防针呢，打疫苗呢。疫苗的原理就是小刺激让你抵抗将来的大刺激，是不是？ 就是让你现在小苦都受不了，将来能吃大苦，这怎么可能呢？人生的风浪，对吧？那是滔天骇浪的。你现在连个50斤杠铃举不起来，你永远就停留在这个第一课、第二课嘛，哪那么轻松愉快、寓教于乐呀？你将来的人生主要要抬300斤杠铃的，你打算怎么到达那个目标呢？所以在这种时候，如果常常的如此的敏感，没有办法回头，没有办法回头，一点点的那些事情就让你特别的难忍受，这就不行。第二一个方面呢，想说的是听劝。听劝是什么意思？就像马拉基先知说了，你们顶撞上帝，你们这了，你们那了。哎，这人群中非常可能有一小部分听了这个劝，是吧？听了上帝的话语、先知的话语、圣经的话语，他回头，这样的人，这就叫做认罪悔改。不要把那个事情搞得那么复杂，对不对？你要回头，原来太敏感的，我从来不看这个东西，现在你给我盯住它，接受那个刺激带来的红肿和反应，忍受那个暂时的疼痛，不要觉得你从前的默认做法一定是对的，是吧？要脱敏，现在也要听劝。在腓立比书的第4章第2节里边，保罗说，我劝尤阿迭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虽然这个翻译有个阿迭，但这是个姊妹哈，别的翻译都叫蝴蝶的蝶，是吧？这是两个姊妹，这是两个姊妹。原文的这个更好的一点翻译是，保罗说，我劝尤阿迭，也劝寻都基，他在两头做工作，你知道吗？不是说你俩过来给俩摆摆事儿，你俩咋回事啊？不和？不是，保罗是非常耐心的去分别的劝他们，劝他们干什么？要在主里同心。你整个看腓立比书，你会发现这个教会是保罗最爱的教会之一，是吕底亚的教会，是禁足的教会，是常年供应保罗支撑他的福音事工的一个教会，很有感情，是吗？但是这个教会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两个姊妹分两伙，然后他不同心了。也许不是谁犯了罪，那个没犯罪这么黑白两分的事儿，而不同心的意思就是非常可能是大家的大方向一样，但是方式不一样，或者一些在原则都是有合乎原则的，但仍然有时候你总得有一个做法，一个人不能同时追俩兔子，对不对？因此就是在这个事情上的合一很重要，如果不能够同心，就会出现这种分帮结伙。很多时候教会里边好多好多的教会都还不是说几位牧师、几位长老、几位这个传道人、几位的弟兄不和，往往这个毛病还是先从他们的妻子开始的。当他们因着各样的敏感、多心、想法不一样又很骄傲，绝对豌豆公主，是不可能来去听别人的建议的时候，枕头风小风一小阴风一吹，慢慢的两家三家几家分裂开、嫌隙开。保罗非常清楚，我们不知道这两位姊妹是不是也有丈夫或者怎样，或者她自己在教会就承担重任，或者她自己的丈夫在教会应该就是带领者，是吧？或者是怎样，也是同工。保罗很知道这里边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他分别劝，就是不要这样的极度纷争啊。保罗都没有用权柄压他们，对吗？是在好好说话的，好好说话的。若是那是真有圣灵充满的人，如果说两个人真的都不是说大是大非的问题，他就应该可以合一起来，对吧？所以我想说，这就是认罪悔改的回头向主的又一个选择。再一个，我会提到第三个词叫戒断，这什么意思呢？是吧？就是说，假如想个比方，保罗是支帐篷的，哎，犹太人很多也会支布支帐篷。假如说马拉基所讲话的那些人群里边，就有人常年 比如原来就是靠支帐篷，但是他很会挑取豪夺，抽根线、偷工减料、剪断了布匹，总之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原来就靠这些小招大行其道，大发横财。然后后来觉得这事不对，不对，他信主了，结果信了多少年，发现那些不悔改信主的当年的那些同事们，个个高升，家里的豪宅如何如何，就靠那套投机取巧的坏的不义之财，积累了很多的财富。他现在心里不平衡，我也回去织布去，你知道吗？人有时候这个试探就是这么来的，对不对？他会回头到从前自己曾经远离的东西里边。所以有一本书叫做《认识神》，很多人都听过，是吗？也许你也读过，叫做巴克，巴克牧师所写的哈。巴克牧师现在看起来年老发白，和蔼可亲的一位老者。年轻的时候呢，是个很狂放的爵士乐队的萨克斯手啊，长发飘飘的那一种的，放浪不羁，也许胳膊上纹一个枝什么的，是吧？就是那个样子的，对吧？但是当他真正信主之后，有很多很多很多年，他都再也不吹萨克斯了。我问你，萨克斯有罪吗？假如现在你说咱们人群中谁吹萨克斯，你还审判他是怎么的？不至于，对吗？但是为什么巴克牧师不吹萨克斯了呢？他说，我只要一拿起这个萨克斯，我的很多负面回忆就开始攻击我，我就会想起来我当年混乐队，混在那帮人群里的太多的往事，是吧？就是以前的东西历历在目的全部都涌上来，让我心惊肉跳，非常软弱，所以我不吹萨克斯了。如果你真的能够多少年在这种熬练操练之后克服掉了那种东西，或许如果上帝怜悯，让他重新捡起萨克斯在教会敬拜也未尝不可，是吧？但是他从前的这个戒断的选择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弟兄姊妹，每个人没有例外，都有一个或者多少个多个你从前让你陷在其中的肉体的模式，每个人都有一句萨克斯，不知道那是什么。你的萨克斯是什么？你的那个肉体的模式一旦靠近就会软弱的是什么？你把它识别出来，每次接近就会让你过敏的东西是什么？每次让你的心一横就听不得劝就开始跟人极度纷争的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只要一沾，就让你这个不断的负面回忆全出来，干扰到你现在的生活和所有的服饰啦，一些责任的东西，那是什么？找到它，戒断它，这就叫做认罪悔改。那个事情对别人来看可能根本不重要，也不是试探，这说的是你。不是每个人都要不吹萨克斯的，对不对？但巴克牧师就是不可以了。还有呢，这回头是主的是什么？还有一个刚才所说的，保罗不是在劝那两个犹阿叠寻都基吗？结果他又下边一节就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也就是说，保罗这里给腓立比书写这个信是有个收信人的啊。这个收信人他说，就是这个你跟我同父一轭的，我们叫他父轭哥吧，是吧？父轭的这个弟兄，我求你来帮助这两个女人。我劝过，我可能是书信劝的，也可能当面也劝过，但我毕竟不在身边，取代不了这种位格性的交通。我求你在这个教会里的你帮助这两个女人。怎么个帮助法呢？你跟我是真实同父一轭的，我们是战友。什么叫父轭？就是两头牛同时担上那个轭，是吧？去耕地的，对不对？这是个劳苦服侍的。而且保罗的意思是，这两个女人在福音上也曾跟我一起负轭的，是吗？也是跟我一起来劳苦的。他还提到一个人说，还有个格利勉，就是克莱门，是吧？一般的翻译，还有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他们包不包含这两个女人？是不是包含啊？福音上曾与保罗一起做工的这两个女人，名字都确定在生命册上的人，也可以不同心到了这个地步，是吧？ 但是保罗希望他们听劝悔改，他也具体的安排了这个负恶弟兄，是吧，去帮助他们。你回想曾经我们在福音上是怎么一起劳苦服侍的，回到那个基督的福音的中心里边去，持守我们的确定的永生，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我们是在神的话语的引领之下在做工的。我们大家这个恶同父一恶，两头牛，这个恶放身上要同心的，要不然你想往东走，你想往西走，这个恶就会断，这个事儿就会完，两个牛就会受伤，对吧？如果是一头驴一头牛负恶，还会把一个慢的力气大的把力气小的拖死，是不是？同心就是这样的呀，方向步骤力度都得是要高度趋同的，不是可以自行其事任意妄为的呀。但是保罗用的是一个温和的劝，我是去两头劝，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恶的去帮帮他们，这才是教会最重要的事儿，不是别的。我们都有永生，但是这不是就从此躺在生命册上就睡大觉了，你要在生活中践行出那样的爱来。所以保罗提供了目标，目标是合一，又提供了道路，道路是谦卑，是负恶，又提供了榜样，榜样就是我自己。同工们又提到了一个具体解决办法，是我吩咐你去解决这个事情，对吧？这让爱成为可能。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的开篇祷告就说，我所祷告的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知识和各样见识好不好？好，没有爱心更重要，是吧？是爱心比这一切都更重要。这样的负恶就是爱，爱就是去承担责任，爱就是去为他们受苦，爱就是心甘情愿的，这牛低头俯首甘为孺子牛，牛角一扬把那个恶挑起来担在自己担身上，自己背上的，是不是？这就叫爱，爱就叫负恶，就叫受苦。去爱的人就远离了罪，去负恶的人就不会被罪恶的恶所缠累，因为他背上了主的恶。这样才是一种真实的回头，这种负恶的痛苦那当然是真实的，要在这个生命中来考验的。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位伦勃朗画家，在荷兰的黄金时代，这位画家在他人生36岁的高光时刻，结果他画了一幅名作，应那个他们的荷兰那个城市的阿姆斯特丹自卫队的全体队员的委托，都财大气粗，一人出了一笔巨款，要求给他们画一幅群像图。结果他画的这幅画被这些人不合一，极度纷争，觉得没突出我，觉得把我画的怎么在阴影里，就我这个为什么不是正面的，各种的嘲笑、攻击、讽刺，钱没捞着，名声还毁了，从此人生走下坡路，开始就不断的那些爱他的那些亲人逐渐的远离，最后自己债台高筑，一生身败名裂，被人攻击的他成了个这个最垃圾的画家，啥也不是，是吧？到了人生最后一年，他最后画的一幅画，受尽了这种痛苦之后，他最后画的一幅画就是我们非常多的人知道的这幅，叫做《浪子回头》。他不再争执任何事，不再那么的苦读，他受尽了人间的冤枉、痛苦、哀伤、压榨、凄凉、贫困。他不是个圣人，我没有说伦勃朗都是做的对，他的一生中确实有很多的，因为他的单纯也好，是因为那种浮华也好，真跟浪子一样带来的那些恶处啊。他年轻的时候挣了大钱的时候，随意的买各种的挥霍资财的事，他做的跟浪子一模一样啊。但是到了晚年，真正所有爱的人都去世了，都是奇奇怪怪的就死了，自己也是贫病交加，身败名裂，灰头土脸。 但他最后在上帝的爱中和解了，他画下了这幅的名画。旁边那个站着的也许是大儿子，对吗？后边又在那个阴暗当中的两位，他又不知道是谁，但是这一切都没有这一位老父亲对这个归来的衣衫褴褛的浪子的回头的浪子的接纳来的那么触动人心。这一画胜千言，这也是最好的我相信福音画作之一了，是吧？能够来体现到底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说上帝在那时要来重新连续那不是自己的儿子，对吧？当他回来的时候，上帝就是这么连续他的。所以我们说这叫做回头，回头。然后呢，回头认罪之后还要抬头。我们总说抬头仰望，孩子一般单纯的看着妈妈一样的样子的回抬头仰望。好比说诗篇123篇上行之诗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要向你举目。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人间的苦痛多不多呢？多。会不会让人抑郁呢？会。伦勃朗就是个抑郁的人，泰州的圣徒就是无比抑郁的人。抑郁了怎么办？我的信心是不是太小？我得给他挑旺点，大一点，才会让我不抑郁。哎呀，我这个信心又出问题了，我这最近好像不是那么很认真的很相信的。这就是你抑郁的原因，因为你老盯着的是自己的信心，而不是说你要盯着耶稣。盯着耶稣仰望他才是在操练信心，只盯着自己的信心越来越抑郁，盯着耶稣才能得以自由。当我们说因信称义时，不是因为你的信心让你称义，对吗？是因着借着这个信引到的指向的那位耶稣，借着他的宝血你被称义。不是你信心能量大，我一个正能量满满的人我就称义了，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只要你每天就关注自己那点事儿，那么你会陷入到内心的无底坑。只有这一位石架上的天上的才能够释放你，使你的良心得自由。我们信的是耶稣，信的不是信心。在这种仰望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不是立刻就给你兑现的，称义是立刻的，预定拣选是万事之初前的。然而这成圣的到达那盼望的进入天国的这个路是漫长的，这里常常有太多需要忍耐等候的事了，有很多的事情都需要忍耐等候。当雅各吩咐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很多人是个刀的嘴，嘴急，话赶话就要来干仗生气吵架。他是慢慢的听，快快的动怒，话没说完他先怒了，对吗？这根本不是基督徒的样子。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快快的听的意思是让人家话讲完，让我具体点说，你等60秒。这就叫慢慢的说了，慢慢的动怒了。你想了60秒一分钟，你还是觉得这个话要说，那就算是三思而后行了，是吧？就算是斟酌了一下，组织了一下语言，别话赶话。多少的嫉妒纷争争吵论断，尤阿杰寻突击不知道啥事儿，都这么来的，是吧？互相的不能够忍耐等候，不让人话讲完，自己要表达，是吧？也有一类的事儿呢，也许要等60分钟。的确，从前慢的那个时代是真的好，大家写信沟通，一封信要，如果是给海外写信，3个月、半年收到，国内也得是1-2周，是吧？挺好的。现在的这个即时通信软件好不好呢？好，真的快。 但有没有发现，从这个玩意儿出现以后，再也没有写过信了，也没有那种细致的、真挚的感情能够流露出来吧，对吧？因为什么东西一旦发过来，小对勾打上了，双对勾打上了，你有负罪感，就是已读不回嘛，是不是？然而信本身就是允许已读不回的呀。也许已读不回不是个太好的社交礼仪，也许啊，我没有说他一定，但是要我说，他也总好过已读秒回，比秒回好得多。因为你秒回一定是没想，你一定是随便说的，当然比已读乱回也好一些，是吧？也就是说，有许多事儿等一等，你不要觉得人家已读而不回就是冒犯，好像对你不尊重，我倒觉得这是一种大大的尊重，因为人家要仔细的想怎么回复你，是吗？如果啥事都秒回，你是不是闲的一天没有正事了？你手机是身体的一个器官呢，延长了，对吗？所以我说，若是未来某一天手机的基站都不见了，太阳黑子一爆发，咔，全没信号了，被迫大家重新写信，也未尝不是个好事嘛，是吧？也有些事情等60天，很多互联网上又今天一个热点，明天一个热点，呀，你当时着急忙慌的追这个追那个，要我说你不用追，你基本上任何热点等2个月，如果还是热点，说明这个事儿有可能有真实的重大意义。而绝大多99%的热点2个月肯定消失了，是吧？也许也有些事儿需要等60周，是吧？60周是几年？5年？1年？1年？1年一个完整的春夏秋冬，是吧？一个完整的春夏秋冬，1年不52周吗？也就是啥事儿，很多时候你说，哎呀，这个城市我已经了解了，你南方小土豆，你就了解了长春了，你就了解了哈尔滨，那怎么可能呢？你了解的只是个冬天，对吗？而且是冬天当中呈现出给你表面的一部分，你非得在这儿完整的待了个春夏秋冬，你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是吗？这是个什么地方？所以我说，有些事情又需要来一个完整的这个循环出来，你才算是忍耐的等候。还有的事也需要等60年的呢。圣经上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下边一句，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折不报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他终究成为愚顽人。你看到没有？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你觉得这些不义之财赚得盆满钵满的人，你很羡慕啊？这人是抱了不是自己窝里的蛋啊！到时候人家那个母鸟来了，给蛋给他弄回去，把他给赶走，是吧？所以人到了中年，曾经得着的那些福财都离他而去了。咱说的中年也不知道是多久，是6年还是60年？总之，你不要只看一时，对吗？很多时候你现在觉得恶人不平，你看60年他到头了，他到死的时候了，你就知道了。也像诗篇37篇提到说，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你不要把你自己活活气死，血压高的那么高，好好锻炼身体，多活到比恶人多活2年，能够看到他被剪除的时候，你能亲眼看见，是吧？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你要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这就是上帝说的，你等不了这个6年60年吗？等不了一个时间段吗？ 好好活着，心平气和，是吧？仰望上帝，你或者你的子孙终必见到。恶人现在多么嚣张，到时候在河里了，是吧？也有的时候，也许你自己亲眼见不着，不是每个人都见得着，可能你等六十代。就伦勃朗当年画的那幅给那些自卫队画那幅画，在今天成了荷兰第一名画，也成了他的代表作。那幅画叫《夜巡》，无价之宝，因为在他其中呈现了这个画家淋漓尽致的体现了他对于光影了、色彩的运用和构图，和那种用画来反映性格的所有的他的最天才的人生的最巅峰的36岁的力气、经验和才华最顶峰的时候呈现的那个东西。只是当时这帮小小庸俗市民阶层，除了钱啥也没有的这些家伙们欣赏不了，是吧？等到了60代，到了今天，他成了无价之宝。当年伦勃朗身败名裂的时候，很多人把他手里有的伦勃朗的画看见上边有他的签名，就觉得有这个名字就卖不上价，都刮了。过了60代，你后不后悔当年刮掉他名字呢？他另一幅名画克劳迪亚斯·西维利斯的密谋，在2008年瑞典美术学院估价是1亿美元，也可以半价4900万，只要你买下了，把它再捐回来，捐回他原来所在的那个教会啊。所以这是人世间有限的这个地球存在的这个世间忍耐等候的不同的方式和阶段。然而最终的结果，我们的忍耐等候的最终那个终点是末世的时候。到那时，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万民聚集在耶稣面前的时候，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绵羊山羊的分开一样。中文当中最有误导性的一个词汇之一就是绵羊和山羊，让你以为是羊的两种，可能是一类之下同父一个的两种羊，不是。绵羊山羊是两种东西，那个区别有可能比羊和鹿的区别大，就这个意思。性情啦，一个饲养的方式啦，一些个表现的根本它就不一样。马和驴还有区别呢，对吗？羊和山绵羊山羊的区别可太大了。因为我们不是个游牧民族，我们是个农业民族，所以对于这些个词就不熟悉。一种文化就是对于他最熟悉的那种词的丰富性就最高，对不对？国外都知道这个羊的区别很大，这是个好人坏人的区别啊，是非的区别，不是说好人当中的左和右的区别，是坏人和好人的区别。生命册上到时候就能看出来谁在左边谁在右边，谁是要宰的这个山羊，谁是要被上帝拣选拯救的绵羊。就很多时候存在着这个有没有说有优点的恶人呢？有啊。比如说假如说有人你看到那苦苦祷告说上帝救救我们，你是上帝，哎呀这是好人呐、啊，祷告呢，你看为什么祷告？耶利米书里边提到这些人起初说，他们对木头说你是我爸爸，对石头说你是孙悟空啊，你是生我的，是吧？他们以背向我，不以脸向我，然而遭遇患难时却说起来你救救我们吧。这些人是信的吗？就算最后这个一死年死之前人之将死哈，其言也善，好像有一点优点，但这叫有优点的恶人，到时候到山羊那部桌坐着去，是吧？有没有有缺点的好人呢？义人呢？有啊，刚才说了嘛，有啊，姐寻都基，是吧？两个人吵吵着教会快分裂了，但是他俩居然都是在生命册上。曾经这些人顶撞上帝啊，恶人得千年，我们没好报。这些人最后也有悔改的，以至于耶和华侧耳听，是吧？要记录他们的名，因为发现他们翻转回头之后，上帝欣喜，曾经的逆子现在回来服侍自己了，成了孝子了。上帝喜悦这样的浪子回头，上帝侧耳听，思念他们的名。所以到了那末日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那个曾经顶撞上帝，但是却能够悔改来敬畏耶和华和思念他名的人呢？这才是我们要关注的。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低头的认罪，别看别人，盯住你自己，不要做表面功夫，不要搞纹身，是吧？以及回头，你要脱敏，你要听劝，你要戒断你的曾经总引诱你的肉体犯罪的那个东西，那件事。你还要抬头来仰望基督，你要听劝的，你要来忍耐等候的，等候六十单位自己填，不同的事儿，是吧？最后才有盼头，这个永生的盼头才是我们在这挺下去的核心的那个动力。没有人说过你必须所有的事都在60秒后就能解决，60分钟深思熟虑之后回给别人的就是对的，都未必。60代后你的话就你的文字你的思想就被人重新推起来一生会，不是绝大多数人的东西60代之后没有人记得了，烟消云散了，是吧？唯一记得你的是上帝的生命册，名字能不能写在史书上不重要，能不能写在生命册上才是最重要。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带领我们，可以明白你自己的旨意，让我们能够在自己的罪面前被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警察认识他悔改。主要帮助我们继续来去承认自己的罪，悔改在你面前，被上帝的话语更新，我们仰望你竭力坚忍的走着艰难的成圣之路。主啊，赐给我们教会同心合一的心，赐给我们众人同负一轭的心，赐给我们众人在知识见识上爱心加之加添更多的心。主啊，愿你如此的怜悯可怜我们这些顽梗悖逆之人。主啊，重新洗净我们，使我们能够再次的来服侍这天上的父。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是认罪痛悔。我们来唱一下这首诗歌啊。哎，我们一开始教的那是这首吗？不是这首，第一首啊，一生一世这首。我们唱这首《一生一世》。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高台，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怎样那荣美。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寻求他的面。